会分享的题目叫做丰盛的生命。我们常常想到丰盛的生命，我们经常就会想到说，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说，葡萄树跟那枝子怎么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常常不会想到说，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过一本书的讲法，他想说丰盛的生命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也就是一种属灵的热忱。他想说，就是你以那个喜乐热忱的心的话，把你的信仰活出来，这就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们下面一起翻到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讲到说是约翰讲这些事情，是讲说他所讲的东西是他是那个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他所看见过的事情。但是他讲说更重要一点，中心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说怎么样跟主相交，这点才是说你会得到喜乐的源头。你假如说是不跟主相交的话，你就不会得到喜乐源头。跟主相交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主耶稣是要有关系的。刘同牧师以前常常在这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假如说什么事情是有关系的时候，你的事情就会变成没有关系。假如说你是什么事情都变成没有关系的话，到时候通通都有关系。这种就是说相交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主是有那个有往来的，不是单行道，是互相往来。这样说是说你跟主有关系。但是怎么跟主会有关系呢？我特别是想到一节经节，是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里特别讲到说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跟主相交。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说，你要祷告，你要感恩。我记得说那个第四家的寇长老，我们常常觉得说他生命非常非常好。有一次我有机会的话跟他一起吃饭，我的话就问他一件问题，我讲说在那个在那 Silicon Valley 这个 area 的话，他这样的环境人常常都是非常骄傲的，怎么样可以变得很谦卑下来？那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上个礼拜啊，他的背的话非常非常的痛，那时候他的话就能躺在椅子上休息一阵子，他也祷告，后来那下午他就回去了。他说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的背不痛了。他的话就想说，这种例子在他生命中很多很多很多，他的话常常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在主手里面。那他也看到主的恩典临到他，他的心里就非常非常感恩。自然而然的话，他的话就讲一点很奇怪的事情，他的话就发现说他发现说这些事情都不是他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成的，都是主的恩典在那边慢慢慢慢。他的话就讲说，他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下来，自然而然就会人家就会觉得说他的生命非常非常好。这里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感恩。假如说我能够把那个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交在主手里面，看看主怎么带领，你就会发现说主的带领是很奇妙的。像那西门那边讲到说，夫子我们整夜 努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文我就下网，他也是那个经历的恩典，他就转变过来。最后我要用一节经节来作为我的结论，是在那个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里讲到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撒种，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是主在那边做的。那你要有丰盛的生命也是一样，就等于说是你要常常祷告，凡事谢恩。你假如说是既不祷告也不谢恩，只是在那个等待一个大马色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等很久很久很久，可能要等到说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等到那一天吗？我们实在是不需要等到那天，我们只要常常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谢谢。
感谢主啊，时间控制得非常好啊，但是可以再加强一些内容，所以我在跟林弟兄也在交通，应该如何把这个讲到的内容哈、啊，可以再加强哈、啊。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啊交给啊徐永哲弟兄，我们感谢神。
面问候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主，使我再一次来到丰收神学院。像刚才汪元璋所说的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在三年以前。丰收神学院的三位弟兄到北京去，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交通，短短没有想到今天我能够站在丰收神学院，并且和十几位毕业生能够在一起见面。求主祝福丰收神学院。谢谢主。今天王牧师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传福音的人的生命啊，他的人格，与他的工作啊、的关系。谢谢主。因着种种的缘故，我并没有预备讲稿，但是我愿意借着这样的提醒，使我今后能够补出来。中国的教会是神借着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从物中生出由来，像创世纪那样，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深面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感谢神。在贫穷绝望中的中国人民，他们穷极而呼天，望断以给予耶稣，便让他们祷告祷告病就好了，祷告祷告鬼就跑了，祷告祷告心灵就得到了医治。这样他们就感觉到在茫茫然中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在那里主宰着我们的生命，在关心着这些困苦可怜中无人照顾的生命。正像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那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在死荫幽谷里的人有大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样他们就有一颗追求的心，圣灵就与他们同在，借着一些老信徒在暗中所发的这个光，在黑暗中所发的光，大家都来救这个光。那么弟兄姊妹们，在中国教会的这样一个前这个复兴的前提下，他们所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感觉到就耶稣基督是爱，耶稣基督是生命，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该隐的祭，乃是一个亚伯的祭，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因着我们找到了主，我们信耶稣乃是因着神的爱，他找到了我们。我们在绝望中，我们在生命的尽头，他的爱摸着了我们，他的灵摸着了我们，他的真理摸着了我们。 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们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啊最喜爱唱的一首诗歌，我也不妨随着感动给大家再唱一次。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如何经，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然后我就这个机会给大家再唱一下：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做精兵，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做仆人，愿为主服侍人。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与何境，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因为我们想，一人即为众人死，众人就必死了，就都死了，是为要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不再是自己活着，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没有什么可夸的，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亚伯的祭啊，亚伯是把自己偷生的羊羔献给了上帝，献给了耶和华，因为他听他父母亲在船江在伊甸园中的那一个诗上，造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立了诫命，但是我们却是违背了啊神的诫命，听信了仇敌撒旦的引诱，罪于是就进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贼来的啊，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其实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这第一个得到启示的不是该因而是亚伯，这就得是说我们要和神复活，就必须要有一个替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取得那一个儿子的地位。原来和神生命复活必须要有一个替罪的羊羔，所以他就觉得我是亏欠的，我是不配的，我是该死该灭亡的，耶稣基督的却是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人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因他受的疼痛我们就得了平康，我们都如扬州米，个人偏行记录，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这个儿子的救赎，完全的救赎的话，我们天天是活在咒诅里，或者刑罚里，或者黑暗里，或者绝望中，或者灭亡里，或者定罪里，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一当我们感觉到神的爱子替我们死了，圣灵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再是自己的人了，那是神的爱子用重价宝血把我们赎买回来，是为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一个奉献的人，这就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所当占的地位，我们所当占的立场。感谢神，
我常常想到在1995年河南省的焦作有一位这个为读殉道的姊妹，她是山东人，是一个寡妇姊妹，嫁到了河南。她非常热心，她非常爱主，常常传福音，常常被抓到监狱中去。她在监狱中为这个犯人洗衣服，为警察洗衣服，一有机会就传福音，平时祷告埋向神。这个圣灵啊，就在他里边感动他啊，他有一首诗歌从他里边涌出来。他说：“主为我舍命又舍身，我为主舍去了什么呢？只有一颗爱主的心，只有一颗爱主的心。”他的丈夫去世了，他是个寡妇，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在家里。他终天传福音，常常被抓，抓在监狱中，他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为主受了苦，他并没有感觉到主苦待了我，他觉得是说主为我舍命又舍身，我为主舍去了什么呢？我只有一颗爱主的心，在这个苦难中，在这种熬炼中，我把这颗心献给了主。他借着这颗爱主的心去传福音，借着这个爱主的心去救灵魂，去爱世爱灵魂，借着这个心啊，爱主的心，他就为主受苦。借着这个爱主的心，他为主受死。他1995年被定罪，枪毙了。但是他这首诗歌呢，确实激励了大家，因为这是从生命中、从真理中流出来的。诗歌很简单啊，我主为我舍命又舍身，我为主舍去了什么呢？只有一颗爱主的心，只有一颗爱主的心。主是要我们这一颗爱主的心来报答他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是清楚待救的，都是清楚呼召的，你们的知识层次比国内的福音使者都高了许多。国内的福音使者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充其量来说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们在位的大部分都是我想每一个都是上过大学的啊，都是取代学位的。我们不去爱世界，我们要去爱耶稣。我们不去服侍这个世界，服侍如期，我们去服侍耶稣。这是因着神的灵激励我们的缘故。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感谢神，借着你们的在这里学习，借着你们的毕业，借着你们的被拆派，使中国的教会带进一个高的层次，一个新的层次，跟世界的教会接轨。这是主在中国教会身上所做的工作，预先把你们带到了海外了，带到了美国了，带到了台湾了，使你们受到了这个科学知识文化的高级造就。那么你们转回来到国内去，就提高国内的真理水准，国内福音使者的真理水准、侍奉素质，扩大他们的侍奉范围，提高他们的侍奉层次，与普世教会接轨。这样是中福音进中国，是福音出中国。感谢神，以归回耶路撒冷的意向为纲，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连接中外教会，恩赐配搭，带动普世宣教，是万民作主的门徒，归回父神的救恩，是遍地充满耶和华的荣耀，是中国教借此是中国教会，感谢神，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把待救的人数填满主的教会，使教会预备好了，装饰整齐，应候基督的福临，使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到那日，他必擦干我们的眼泪，必使我们站立在他荣耀的宝座前， 得着他的称赞。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中国教会是由神自己美好的心意，由他创始以来的一颗中国心。我本来在各地就是神给我一个负担，就圣经的历史，就教会的历史，就世界的历史，就中国的历史，就中国近代史，中国教会史，中国近代教会史，来看主的一颗中国心。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但是这个福音，我刚才给林弟兄在说，大家都知道，从汉朝都传到了中国啊，然后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啊，一直到1807年，马立逊把基督教传入中国。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又经历了这样的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淋，是一冲创作了那个房屋、U型的建造，完全拆毁了。海外的教会都认为中国是该隐的后裔，他们不配戴旧恩，已经中国没有基督徒了。江青说：“让上帝见鬼去吧，中国的基督教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但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我们的道，我们的真理是复活的真理，是复活的道。啊，神在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水面上，又开始了他自己的新造。这是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复兴的基地，成为一个培训的中心，成为一个拆船的中心，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感谢神，成为一个合一的基地。借着中国教会拆毁了国王的那种宗派的行政的辖制，使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是一个没有宗没有派，只有基督只有爱，是一个划出会界，取消位分，相爱成一群，归依牧人的这样一种使徒行传时代的那种教会侍奉的模式。中国教会的连接合一可以产生互动作用，促进德华侍奉各团体的连接合一，德华侍奉各团体的连接合一可以产生互动作用，促进其所在国教会的连接合一，其所在国教会的连接合一可以产生互动作用，带进普世教会的连接合一。这一个合一宣教的过程与进程，就是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的过程与进程，就是把得救的人数填满主教会的过程与进程，就是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过程与进程。这就是主的一颗中国心。主在海外栽培了你们，借着丰收神学院，借着王院长，感谢主使用他，感谢借着圣灵把大家召聚感动在这里，就是要造就你们成为，感谢神，带动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更高层次，跟普世教会接轨，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唯一的用心。感谢神。所以我站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有一些是很这个年龄啊，都是在社会上在各方面都是很有经验的，甚至于我不配向你们说话。但是我今年已经64岁了，我是出生在基督的家庭中，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感谢神，当我青年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啊没有青年人信耶稣。1966年，我在山西大同到一个教会里去，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啊牧师们看见了我以后，心里就非常震惊。他说：“我看见了你，我就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希望。”我怎么能够配听这样的话呢？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前不久我到了太原去开了通战会议啊。通战，我问通战部长说，我说你们也不叫我们传福音了，你们也不叫我们发展信徒了，我们老一代的基督徒去世之后，我们的基督教岂不是后继无人了吗？他说，你知道这个通战部长怎么回答我？通战部长竟然说，你们不是信上帝吗？不是有你们的主吗？何用你来操心呢？所以他就站在我的面，我站在他面前，他说了这个话。他说，我看见了你，都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希望。我一个神的仆人，还没有一个不信的人信心大。他仅仅是看见了我一个青年人，一个20岁的青年人站在他那里。所以他这一个话给我的身上有个很大的压力，就在向青年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具有这个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那一个属灵的证人。所以当我每一次站到青年的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说，我说我看见了你们，我就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希望。那同样，求主允许我这样说，我看见了你们，我就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希望。我看见了丰收神学院，我就看见了中国教会的希望。谢谢主。我们应该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中国的教会原是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绝望了啊！那连生命就无法维持了，吃的没有吃的，穿的没有穿的，有病得不到医治，住的没有住处。在这种情况下，穷极而乎天，神伸出了他自己的手，所以大家就热心地传福音了，对于世界绝望了，世界的一切不过是欺骗而已，不过是个骗子而已。我们在世界可见的物质之外，有一个不可见的，我们不要顾念可见的，那要顾念的不可见的，可见的是暂时的，不可见的是永存的。所以大家都纪念耶稣基督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跟从我，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中国教会现在受着无神论政权的这种逼迫，无神论的政权是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是唯物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上帝，他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物质决定于精神，不是精神决定于物质，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创造了神。他们是这样的，认为基督教，认为宗教是反动的，是迷信的，是落后的，所以他们把基督教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来对待，通过屡次的政治运动来打击，直到现在也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他们不是必派信主的人，他们在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龙首假先知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一个征战。所以说那这样，他们在必派信主的人以前已经先否定了主，已经先恨主了，这个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感谢神。那你们将来要到中国去，感谢神的恩典，求主施恩怜悯，我盼望你们能够跟中国家庭教会能够有很好的这个配搭，同心合意，不但是现在在中国农村里已经普遍奠定了福音的根基，但是你们回去之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以做城市的工作，可以做知识阶层的工作，并且培养造就出更多有全面负担多种恩赐高时效为主工作的真理战士、基督精兵、福音使者、世代工人和世界接轨，把福音传到中国各地，传到世界各处，传回耶路撒冷。感谢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是主对我们在位弟兄姊妹的一个托付。说至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格对待我们的服侍国小的影响，这是很大的。但是最根本就是我们要信这个割礼，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生命的这个圣灵真理的这个割礼，是我们割去那些从世界来的、从情欲来的那些败坏，叫我们才能够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感谢神的恩典。谢谢主。王牧师
我是否因着时间的缘故就暂时交通到这里。好好好，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神，也感谢 许大哥语重心长的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福音的意象，中国教会复兴的原因就是祷告，祷告，爱主，为主舍身，为主舍命，把一个爱主的心献给神，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主工人的个性，求圣灵借着他的真道来炼净我们，能够除去我们肉体情欲，得以在神的真理当中受这个肉体情欲的隔离，割去我们一切从世界肉体来的败坏跟软弱，来预备主的工人进入他的工厂。我们一同起立。